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欢迎收听九月赏金任务，一个骗子变娃子的故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月赏金任务故事，一个骗子变娃子，我是多佳。虽然我们讲述的是西伯兰民族的先祖，只是在人类历史的进展中，这些人物的生平是以色列，是有莫大的影响力呢。而且静静观看别人的生命，会为心灵带来许多的觉醒与反思。很多人的人生功课是别人经历过呢，我们就从中学习，而不会重蹈覆辙了。上一次我们讲到，前半生以欺骗为主的雅各，在他回家乡的路上遇见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对雅各说，不要叫雅各了，改名为以色列吧，意思是尊贵的娃子。这个名字原来的意思是以色列本是荣耀呢，是在神面前为君王，与神一同治理。神赐给雅各新的名字，他从此不再靠欺骗别人为生，而成为神所眷爱的尊贵娃子，生命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今天我们会继续讲述以色列年老的岁月，发觉他竟然被自己的儿子们欺骗，心中悲伤很长的岁月，请留意收听。前次节目中提到，以色列带领家人回到迦南地，却没跟哥哥以扫住在一起，他们在伯特利安顿下来。过了不多久，以色列又率领家人离开伯特利，继续向前行。在距以法他尚有一段路程的地方，以色列的妻子拉结临盆难产，痛苦挣扎中，烧三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三个儿子了。儿子终于生下，拉结也濒临死亡，灵魂要离开的时候，他给娃娃起名为别尔尼，但是后来他父亲雅各给他改名为别雅敏，意思是有口之子。拉结死后葬在以法他路旁，以法他就是伯特利，雅各就是以色列。在他墓上竖立一个墓碑，那碑上书拉结之墓，一直保存得很好。接着以色列继续前行，在以德坦支搭帐篷安歇。以色列停留在以德坦那里时，发生了一桩乱乱悲剧。以色列的大儿子流便色胆包天，竟与父亲之前毕拉通奸，被以色列察觉，打他家门不幸。我们也发现罪恶的根在缠绕雅各家。以色列的下半生有不平凡的经验，以前的游牧民族并不会长留在一处呢。以色列带着家人一直在雅各终于要来到亚伯拉罕和以撒斗住过的基列亚巴，也就是西伯伦的麦粒，重回他父以撒的老家。不久以撒年迈体衰，日子满足，气绝身亡，享寿180岁，归到他列祖那里。他那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把他安葬。以撒是西伯兰民族的先祖亚伯拉罕的儿子，他离世之后，他的家业由两个儿子来继承。原来长子以扫没有得到长子的祝福，却在当地建立了强盛富有的家族。以扫娶迦南女子为妻，既有赫然以伦之女亚达，西未人基别之孙女亚拿之女阿胡利巴玛，以及以实玛利之女尼百约之妹巴什母。不久以扫带领他的妻子儿女和家中的所有人口、牛羊牲畜以及在迦南取得的财富，离开他的兄弟雅各，往别处迁移， 因为他们两家的财富太多，不能共处，尤其他们居留之地已无法容纳他们两家众多的牛羊牲畜，所以以扫也叫以东只好前往西尔山村。以扫的后裔跟雅各的后代并没有和谐共存，在以后的日子常有战争，那是后话。雅各也就是以色列共有十二个儿子，也是后来成为以色列民族。十二个儿子发展成为十二支派，这十二个儿子的名字是有利亚生的有六个儿子：流别、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和西布伦。有拉结生呢，只有两个儿子，就是约瑟和别雅悯。雅各在拉班那点还有两个妾，包括拉结的婢女比拉，他生了两个儿子但和拿弗他利。而利亚的婢女齐帕也同样为这个家族增添了两个男丁，就是加德和亚瑟，一共十二个儿子。固然是大家族，但是这个家族并不能和和气气的相处，其中最令人伤感的是兄弟不和。话说雅各阿发迦南后，蒙神赐福，牛羊众多，人丁日旺，兴盛繁荣，子产大族。那时约瑟是雅各年老三的幼儿，排行十一最小，为父亲特别宠爱呢。众兄嫉妒，约瑟转瞬十七岁，与兄长一同去郊野牧羊，因看不惯兄长恶言恶行，常向老父雅各打小报告，致兄长受父责打，目不悔恨在心。约瑟年少无知，还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就是众兄长所款的货款下头款的货款下半，还有日月与十一星宿下头下半的梦，毫不保留地告诉大家，坦然说出。众兄长恍然，认为他恃宠生骄实在太猖狂，目无兄长以小领导，兄长们痛恨在心，甚至想除去这野中丁。一日众兄长往世界发芽，父亲雅各放心不下，乃遣约瑟前往查看。众兄长见约瑟他独自前来，好像是父亲派来监督他们的野线，旧恨新仇涌上心头，认为是下手除掉弟弟的最佳时机。兄长们本来想杀了他丢入水坑中，然后回家欢报他是捉野兽吃了，幸好大姑刘别还是心有慈悲，不然害弟弟性命。于是这群兄长在约瑟来到他们中间时，他们把父亲做给他的彩衣脱下，活生生的将其推入坑中，幸好坑中没得水。下手后他们用餐时正好有对屠杀经过，犹大提议既然不可流弟兄的血，不如把弟弟拉出坑，买个骆驼杀队，留他一条小命。众人无异议，就此当作奴隶，买个骆驼杀队，把他带到埃及。约瑟命不该绝，当骆驼杀队平安到达埃及，又以奴隶的价钱卖给了法老的侍卫长波提法，在这个大官家中做奴仆。约瑟命运悲惨，这是因他有神同在，凡事逢凶化吉，加上他聪明干练过人，很快得到主人波提法的信任，跃升为家务总管。不过大概约瑟非常出色，他的主母色诱他，约瑟不堪就范，结果反被主母冤枉，蒙不白之冤入狱，在狱中结识埃及法老王的酒长和沙长。约瑟为他们解释梦境，令他们幸福万分。后来二人得到法老的赦免出狱，酒长寡妇约之大忘记了约瑟，约瑟继续留在狱中。不久之后法老王也做梦，在谷中招人来解释这个奇怪的梦，招片缺谷，无人能解。这时酒长才想起约瑟来，他向法老举荐，把约瑟从狱中提出。约瑟依靠神，果然把梦解得一清二楚， 令法老折服，认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乃让他为宰相，提拔他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协助法老治理全国。约瑟不负所托，事迹辉煌，把埃及治理得井井有条。一年迦南遭逢大荒，年老的雅各见埃及有粮，那时便雅悯已长大，雅各疼爱他，于是雅各把幼子留下，派十个儿子下埃及高粱救荒。这时约瑟在埃及为相，带领国家国富民强，粮食充沛。十个弟兄抵达埃及后，首先要拜见粮食主管约瑟。约瑟一眼看出是自己的弟兄，但是没有立刻相认，而是故意刁难，指他们是兄弟是奸细，把他们下在监狱。在盘问之下，他们诚实禀告，家有十二弟兄，他们出卖了十一弟，颇有悔意，而最小的弟弟留在父亲身边。约瑟闻言，不就悲从中来，暗自流泪。于是心生一计，要他们留下一人，把他们的粮食带回迦南地，然后再把小弟带来埃及。众人无奈的同意，连忙拜谢，就把西缅留下。约瑟当时不收他们的银子，让九兄弟带满粮食回去。九兄弟顺利把粮运回迦南，雅各大喜，打听他们的报告后，不久忧心忡忡，他已失去儿子约瑟，西缅又押在埃及，他怎忍心再把幼儿别雅悯送去埃及呢？就把此事搁置了。只是由于饥荒延续，从埃及带回来的粮食即将食完，雅各只好忍痛再遣九兄弟带同别雅悯下埃及，拜见手下约瑟。约瑟见同母小弟又暗中痛哭流涕。约瑟好歹小弟别雅悯，赐给他比其他的弟兄多五百的奖赏。不过约瑟用计，为留下别雅悯，约瑟赐他们兄弟满载粮食，呼唤他们的银子时，令人暗中把银币放在别雅悯的粮袋中，压成银币十钱，下令搜查他们，最终在别雅悯的袋中搜出来。兄弟几个一大堆人赶忙回城向约瑟请罪，约瑟坚持讨银币者留下为奴。兄长犹大苦苦哀求，告诉约瑟说，若小弟不赶我们回去，老夫必定痛不欲生，非死不可。于是自己留下来代替弟弟，此言大大感动约瑟，大差立即支开左右，兄弟相认，抱头痛哭。风声传到法老军场，不以为无，法老王反而下令约瑟，让众弟兄带粮回迦南，并且邀请父亲雅各携全家来埃及共享荣华。雅各一生道路崎岖，晚年被儿子欺骗，说所爱的儿子约瑟被野兽所杀，伤心欲绝。但是峰回路转，在饥荒之时竟然传来儿子还在世的消息，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雅各这一生最后的阶段是怎样度过呢？我们下回继续分享，请留意收听。
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 生命的中心不在于你，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欢迎收听敢读认识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读者，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敢读认识耶稣系列节目。今天的主题是为什么义父。今晚记载在马太福音14章31节，马太福音14章31节，这是一个在黑暗中结曙光的见证。从前有一个女娃娃，小的时候家中啊充满了暴力与苦毒，她的爸爸常在外面摘花惹草，脾气相当暴躁，回到家里面又对妻子对女儿拳打脚踢，她的母亲啊只能逆来顺受，又常暗自的哭泣。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她和妹妹也变得苦毒暴力，长期受虐待，母亲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跟女儿呢经常的吵架，一家人的关系都不和睦。爸爸一回来时，三个女子啊常常是胆战心惊，生怕又是一场大骂。这个女娃娃觉得人生毫无意义，觉得家里就像一个黑暗的牢房，没得欢笑，更没得爱，家里面啊时常充斥着暴力和伤害，也认不得自己哪个时候会被爸爸打致残废，甚至啊被打死的都无人问津。柔弱的母亲也曾经被打致重伤要入住医院，还有她也曾经被爸爸打致吐血。在她13岁那一年，在忍无可忍下，她选择了报警，虽然爸爸极力否认虐待妻女，由于他们满身是伤痕，一切真相大白，为了保证这母女的安全，他们要入住丈夫所提供的中途宿舍。这个女娃娃曾多次的想过自杀，后来在舅舅的帮助下，她去往英国读书。在读书期间，有机会参加了教会活动，并且相信了主耶稣。信主后，她学会了笑，觉得人生不再是黑暗的一片，这个世界还是有好人呢。同为受害者的她，不懂得如何跟母亲和妹妹相处。过往的她回家只是吃饭睡觉，把自己关在屋里。现在的她每晚都跟妈妈畅谈一番，才各自去睡觉。妹妹也惊讶于姐姐的改变，她问姐姐说：“姐姐姐姐，你去了英国2年，现在回来，为哪样整个人都改变了，常有笑容。”她回答说：“是耶稣基督改变了我。”让我们相信，在黑暗中还是有盼望呢。只要我们懂得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为抓下他，祈求他的帮助，并相信他必会帮忙。圣经记载这样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相当戏剧性的故事，可以拍成鬼怪电影了。在漆黑一片海面上，哇，风大作，海浪翻腾，一只小船被海浪击倒而摇撼，在缓慢中艰难的前行。黑暗的天空中乌云密布，闪电划破夜空，将整个海面照亮了。海风继续的咆哮，总是跟这一艘小船作对。汹涌的海浪不断的拍打船舱，掀起巨大的浪花向船体砸来，船内啊也快挤满了水，船身正摇摇欲坠。
随时到苦难有发船的威胁。只见船上的馒头啊，一个个极力地抓住船体上的绳索，他们身体弯曲，顶着强风，以应对着汹涌的海浪和狂风的冲击。忽然，海面上中央处，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黑影，馒头们看也看不清楚，内心震惊，恐惧万分。妹妹，这不是许多鬼怪故事情节里的场景吗？哎呀！馒头们心里甚惧怕，甚至还大叫起来。他们过去啊，曾经听过许多关于海难的故事，甚至有些人还不明不白的死了。如果那冤魂不散，是要找人陪在海上的传说，他们也听过不少啊。他们因为害怕，就大声呼叫说：“哎呀，是个鬼怪！”这时，主耶稣回答说：“放心，是我。”馒头们听见，稍微能安心，但是仍未完全肯定那个黑影就是主耶稣。惊魂稍定，主离船还有一段的距离，馒头彼得于是发出一个请求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主说：“来吧 ，come。”彼得真的站起来，划出船外，真的是很神奇啊！他居然能够站在海面上。然后呢，他尝试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继续走。啊哈，真是稀奇啊！他竟然没有沉下去。当他在海面上再浮再沉，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他就看见海浪还在翻腾，听到海风在呼呼的狂啸。他心起了疑惑，就想：我真的可以这样走到耶稣那里去吗？正当他开始怀疑的时候，哎呀，他发现自己慢慢下沉，只见裤子都湿了一大半，而且啊，还继续的下沉。他已经离船有一段距离了，要想返回去也不可能了。他觉得自己要没得命了，就急起来：“哎呀，后悔自己当初不该鲁莽冲动啊！还歇呗，早知道留在船上，等候主多好嘞！”就在这千钧一发，他极力大声的呼叫：“主啊，救我！”其实他那时离主已经不远了，此刻呢，主赶紧伸手一把地拉住他，他就停止了下沉。听众朋友，请留意，主耶稣这是说什么呢？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以人的角度来说，咋个不可能疑惑呢？你可能会想，化作是今天的我们，连踏出船体的那一步都不敢。彼得呢，已经是很勇敢的了。事实上，这段经文给我们丰富的信息。一方面，主十分的乐意让我们经验他的超自然能力。在主回答彼得的要求时，可以看出，当彼得要求主让他可以在海面上走到主那里去时，主的回答是那么简洁有力，没有半点迟疑。主的回答在英文圣经中就一个字：来 ，come。主没有让彼得想清楚一下再做决定，或是再问问他是不是真的要在海面上走过来。没有，主没有提醒彼得先看清楚周围的环境，想清楚再来请求。倒没有，听见彼得的要求，主爽快地回答：“来。”纵然主已经知道将要发生的事，主也知道彼得在经历海面上的行走。由于彼得看环境后会疑惑，便赶着下船下去。这一切主都知道，然而他仍然对彼得说：“来。”因为他乐意 也逼得井里头吵自然的难力，隐晕逼得这个要求，逼得的要求是要下注一样在海面上行走。他下行主的难力，也下行主能够使他在海面上行走。他也下井里主吵自然的难力，主愿意让我们井里头吵自然的难力，只是今天没有多少人敢下主提出这样的请求。12个门徒中只有彼得依然提出来，而余下的门徒实在是看到主展示了他的超自然能力，在海面上行走。在海面上行走是超自然的现象，但是呢，他们没敢提出这个要求，他们没有像彼得那样去经历主的能力，微小的信心。彼得走在海面上，也没有其他的门徒跟着他一起走出来，因为很多人都想看一看彼得究竟会怎么样。他们没得彼得微小的信心，也没有勇气干啥嘞，他们只想看看究竟彼得是否真的能够走到主的那里。正是这种心态，叫许多的人没得机会经历主的超自然能力。坐在船上的门徒没有经历过在海面上行走，光摆动的坐得起是经历不到主超自然的能力呢？有人会嘲笑彼得说，你看看他还不是弄得自己的衣裳浸湿。但是请不要忘记，除了主耶稣以外，彼得真的是在海面上行走过了，因为他相信主耶稣有能力叫他在海面上行走。他信就求主让他经验这种能力，他也实在经验了。没有信心去提出要求的人就不要笑彼得了，主没有笑他，也没有责备他提出这个要求，只是来责备他在经验的过程中只因看环境而有了疑惑。如果我们相信主愿意让我们经历他超自然的能力时，可以大胆求，但是要先等候主的回答，我也有主的回答好呢，我们才能去行动，而不是自作主张。没得主的应允，就不该按己意而行。彼得呢，是在主耶稣答应之后才走出船外，如果主没有答应他，他就不会走出去。彼得的经历也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经验他的超自然能力，我们就不该疑惑，就该坚定相信，否则在经验的过程中，恐怕我们会害怕周遭的恶劣环境，使我们觉得好像是没得命了，甚至呢还后悔曾经像主这样求。我们始终相信，纵然在恶劣的环境下，主仍然会拯救，不会让我们没得命呢。如果主能干，他也可以说能干，在他发誓都能。有这样的信心很好，但是还不够，更要有坚定持续信靠主的信心。谢谢收听，愿神赐福你。